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四十集的第十章，基甸以后，虽然这个亚比米勒管理了以色列人三年，但是在圣经这边的启示记载，真实的情况没有说到亚比米勒是神所兴起来拯救以色列人的事实。所以在这个地方真的给我看见什么呢？看见亚比米勒是自己的主意兴起来也能够达到去管理以色列人，但在第十章这边讲到的是亚比米勒以后有谁呢？有陀拉兴起拯救以色列人，他做士师多少年，所以一个是按照自己的意思起来去争夺这个管理以色列人的位置，一个是他兴起被神认定他是以色列人的士师，这个之间的差别可能在外面上看不出来，看得出来是他们内心当中的那一点。所以今天我们好像很难，这个人也是事实，那个人呢也不，这个人也在管理教堂的事，那个人也在管理教堂的事，到底谁是神兴起的，到底谁是自己的意识透过一种什么样自己的血气东西来争取到的，我觉得重点不在这里，重点是这样的事情在世事的时代或者在每一个时代都会发生，所以就算在我们这个时代发生了这样的事，你也不要诧异，不要诧异，道理上应该怎么样呢，跟事实上会怎么样呢，有的时候差距非常的大。举例来讲，传道人应该是怎么样的，但是应该是传道人的这样的传道人有多少呢？是不是这样？所以不要诧异，日光之下没有新事，在世事时代会发生的事，只要是日光之下，今天我们只是要好像活在人的层面，从前是这样，今天也会有一样的事情发生，只要我们不被我们自己认为的道理蒙蔽我们的眼睛，我们就可以看清事实，什么是什么，这个事实像圣经里面记载的哪一个时期，像圣经里面记载的哪一些人，我们不是讲应该传道人是这样，应该是这样，应该不，我们讲应该的时候就这个应该会怎么样的蒙蔽我们的眼睛，看不到事实，圣经里面记载的大部分都是事实。所以呢，有这么一段时间神没有兴起人，而亚比米勒自己在那个地方很多的手段，把基甸的70个儿子杀掉了，又是这样那样了啊，是不是啊？搞到最后怎么样呢？他也可以来管理以色列人。但是今天第十章开始讲到的，这两个人，这两个祭司，一个是耶尔，一个是陀拉，圣经里面也没有记载，圣经里面也没有记载他们做了什么特别的事情没有。圣经里面都没有记，所以我今天先从这个角度跟大家来思想一下，他们好像什么都没有做，只是把管理以色列人的这个这样的一件管理以色列人的这么一件事情，从怎么呢？从亚比米勒的手下变成了他们在那边兴起来管理以色列人，做以色列人的士师。这个士师真正的意思就是审判官，士师的意思就在以色列人当中，他做一个不偏左右的，在以色列人当中这个处理一些这个百姓之间有问题的。你知道吗？一个人他有一个地位，他这个地位可以做审判官，假如他只是按照自己的喜好双重标准，我喜欢的人就可以这样做这样说，我不喜欢的人跟我想法不一样的人他就不能这样说不能这样做，这个的话怎么样，这个的话天下不会太平，不管是5个10个8个20个， 不会太平。为什么？一定会分，分什么呢？他为什么这样做可以，我为什么不可以？就变成分两派、三派、四派，就变成这样。所以在国中没有任何的事情发生，也没有外族来欺负他们，就证明什么呢？就证明说这个陀拉跟这个雅尔他们两个在以色列人中间做审判官，在以色列人当中做事实。他们怎么样呢？他们是称职的，一个称职的祭司不是按照自己的喜好在那边管理别人的事，是不是这样？今天我们大部分人的难处在哪里呢？对，关于我们自己的事，你高兴干嘛就干嘛，跟上帝负责就好了。但是关系到三个人以上、四个人，关系到许多人的时候，怎么样呢？我们真的说我们是在管理他们的时候，那我们管理做这个事实有没有像陀拉跟这个雅尔一样呢？没有记载什么事情，外族人也不敢来欺负他们。我等一下讲为什么外族人不能欺负他们的原因。至少在以色列人当中没有什么样的，你知道吗？人呢、不平则鸣，在你面前敢鸣，这是他一种人格特质，他不想背后说你。我比较佩服这样的人，要说就当面说人家，不要背后去说人家。当面说人家而又没有什么血气的话，会有一种纯心，就真的为了，就真的为了他的好，或者为了把这件事实真相说清楚，要变成这样。弟兄姊妹是吗？我们一方面想要执掌一方，管理人家，管理一些事情啊，最好是在核心的权力里面可以决定一些事情去左右人家，这样那样。但是问题是，我们有没有像这个陀拉跟这个雅尔的心，把一件每一件事情处理，你不管是暗箱作业也好，是摊在阳光底下也好，至少给人家看见我们的心没有双重标准、三重标准、四重标准，我们的心也没有说我高兴干嘛就干嘛，而是说怎么样呢？这件事情的真实是什么，真的神喜悦的是什么，神要的是什么，在其中做事实，就能够让老百姓中间没有什么太大的内部的纷争，不是吗？今天你看看，今天有多少的礼拜堂弟兄姊妹的聚集的聚会，世界都还没有攻击了，对不对啊？就是自己人在里面搞，搞到最后一派、两派、三派、四派的。然后在任何一件事情底下都有个理由，都有理由怎么样？别人做不可以，我做可以，他变成这样。真的求主怜悯我们啊！在这边好像没有讲到什么，但是给我想到的是，国中能够这样的太平23年、22年，为什么呢？做以色列事师，他能够在那个地方，到底有什么呢？真的，他秉公行义，让百姓也佩服，是不是？不是表面上大家感情好，而是在事实实质上处理事情的时候，真的让神的百姓，他判断，他审判，他到最后做的，真的让方方面面去，这个人没有私心，这个人没有为了自己，这个人没有自己本身这个三重四重标准，你明白吗？ OK， 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要讲到的是，他们这23年、22年，总共45年，这两位士师在做以色列人的这个士师的时代，有一件事情是确定的，没有外族人去欺负他们。为什么呢？因为在他们两个做事实的时代，以色列人没有去拜巴利偶像。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关键。为什么呢？当雅尔死了以后怎么样呢？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去侍奉朱巴利和亚斯塔罗，并亚兰的神和西顿的神、摩押的神、亚门的神、非利士人的神，离弃耶和华。哇， 拜各式各样的神，就是说在他们中间还有什么人没有被赶出去的，他们怎么样呢，他们又为了什么原因去拜那些神啊，是不是这样，真的不少哎，你看他就不是只拜一种哎，拜巴利还有亚斯塔路两个，拜亚兰人神三个，西顿人神四个，摩亚地的神五个，亚玛利人神六个，菲利斯人神七个，哇，所以我就能够想象陀拉跟雅尔他们在的时候，以色列人当中也有住着那么多的这一些偶像，本来就在他们四境或者在他们边上，为什么他们这两个做事实的他们没有去拜呢，那这就是他们做这件做事实的时候神兴起他们。比如说假如说有人去拜这个巴利，对不对，另外一个人去说给士师听，士师在那边要制止要判断，但是呢别人去拜他又不说，另外一个人去拜他就说，举例讲了嘛哈，那你说这个国众怎么样，会太平吗，能够做得下去吗？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很重要，不要去追求话语权，世界上的政治就是追求话语权，我说了算，对不对，在主里面不，我们要追求我们的心一直向着主，不是我自己干想干嘛就干嘛，我想决定怎么样就决定怎么样，不，我们要明白体会神的心意了。一个不更深的去明白体会神的心意，那只能够不明白神心意的其他的部分只能够按照自己的想象，按照自己的以为了嘛，对不对，反过来讲，就算人家教导明白了神的心意，生命力不够跟不上的时候也没有办法做得到神的心意要我们做的嘛，不是吗，所以这就是一件事情，没有像我来讲，我知道我的个性，我没有把握的时候我就不跳出来做祭司嘛，不是这样吗，等到神要兴起我做的时候，那是神的事不是我的事，我们不要去追求基督教的核心的什么同工啊什么这些东西来决定别人可以怎么样，大家应该怎么样，这样的想法真的求主让主自己来显明。他们在的时候以色列中间没有人拜偶像，但这两个45年的时间过去以后，以色列人又开始拜偶像，拜偶像的结果怎么样呢，就是大卫很早就大卫他体会了，虽然大卫在他们之后，但是大卫他体会一件事情什么呢，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什么，他们的愁苦必加增，人追求一时的利益，人追求一时的感觉的满足，人追求一时的面子的挂得住，以别神代替了耶和华，就是不以耶和华的道路为道路，不以耶和华的心意为心意，不以耶和华的作为为作为，这个叫以别神代替耶和华。那么我常常这样想，魔鬼有的时候不是要我们去犯罪，魔鬼一个最大的诱惑就是要我们满足自己，而要我们跟神一样高，去做神才能决定的事。一个魔鬼最厉害的两条腿诱惑我们两腿，一个是要我们满足我们自己，一个是要我们代替上帝去做上帝才做决定的事。弟兄姊妹，你能够听清楚了，这是我自己里面好像很有一个比较深的体会，魔鬼不是要引诱我们去杀人放火犯罪，不，魔鬼对我们最大的诱惑是就是在伊甸园里面对亚当夏娃的诱惑，好看好吃你来满足自己，第二个你会聪明像神。当一个人心思意念里面只有满足自己意识的心的时候，你要小心魔鬼化妆成任何的东西，你要晓得魔鬼在那地方迷惑我们。等到有一天我们老是想做决定，去决定人家该怎么样的时候，我们决定该我们自己该做什么时候，这叫神给我们的自由意志。但是当我们要去决定别人该做什么时候，你要小心 假如这个决定只有上帝才能做的话，我们不是要想做上帝吗？啊，以别神代替耶和华，那个别神还有什么别神？除了魔鬼扮演的那个以外，还有什么呢？所以拜巴利的人一定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他才会去寻求别的东西来代替耶和华。很可能他要的东西是耶和华上帝不会给他的。假如他要的东西耶和华上帝会给他，他还去拜别的神吗？还要以别的来代替耶和华吗？但是他坚持一定要神不给他的东西，他还有什么别的路？神又不给他，他又坚持一定要，他只能够向世界效仿世界，只能够以别的来代替耶和华嘛。他的愁苦怎么不加增？果然他愁苦增加了。什么叫增加了呢？亚摩利人、亚门人、非利士人、西顿人、亚玛利人、马云人也都欺压过你们，你们呼求的时候我也都救过你们了。有不少的时候我们以别神代替耶和华，那个别神不管是亚玛利人的神也好，不管是摩亚这个亚摩利人的神也好，那不管是西顿人的神也好，亚门人的神也好，你只要以别的来代替耶和华了，你的愁苦增加，你愁苦增加的时候你呼求我，我不是救你了吗？那么你今天为什么还这样呢？神在这个地方回答呼求他的以色列百姓，跟从前不一样。他们在埃及地呼求的时候，耶和华上帝就在那边孕育，就在那边造作一个什么？造作一个摩西，摩西没有造就成功，他们继续在那边受苦。摩西训练到差不多了，就把他呼召出来去拯救这个神的百姓。从前，基甸人欺负他们了，他们一呼求，神就拯救他们了。那么为什么这一次他们呼求神的时候？是一而再再而三，神怎么说呢？神说你们去哀求所选择的神，你们遭遇急难的时候让他救你们吧。是耶和华上帝很清楚，你们现在到底是要为了让今天的痛苦能够解脱呢，还是你们已经真心诚意的下定决心以后不拜偶像？你们到底什么情况？今天我们有很多的时候也是这样，对不对？吃嘛乱吃，吃出病来以后的话，说那让我不要有生病的痛苦，是不是这样？你得了这个疾病，不要有疾病的痛苦，这是什么样的一种的心态呢？不是跟以色列人一样吗？所以今天早上大妈一个祷告，我心里很感动的。他说：“神啊，你给我力量，可以来面对我化疗以后的一切副作用。”没有说神啊，你把这个化疗的副作用通通没有，这个是不实际的。既然选择做化疗，接受这样的治疗，怎么会没有副作用呢？所以怎么样呢？神啊，你加给我力量来面对这些副作用。我觉得这样的心态不是不负责任的，而不是想要规避痛苦的，乃是愿意靠着主能够来胜过这些痛苦的祷告。你看多少人的祷告自己选择这样做，但是选择这样做的痛苦，神啊，求主你把它拿走。这样大部分人的心不是这样吗？所以神在这个地方要告诉他的百姓，我没有逼你去拜这些偶像。今天你拜了这些偶像，是不是因为这些偶像拜偶像才有这些人来欺负你？我有点想不通嘛，对不对？本来评论局要讲我不去这个信伊斯兰教，伊斯兰教的人来对付我，对不对？我现在信伊斯兰教了，跟他信伊斯兰教他也来欺负我，哎，到底怎么回事嘛？你想得通吗？我都给你拜一个神了嘛，你干嘛还来欺负我？是不是这样？所以耶和华上帝才说， 你今天受的痛苦，你来找我，你去找你拜的神吧，看他怎么来解救你嘛。神在这个时候不是针对我们的痛苦解不解决，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是，你到底要靠谁？今天一个人有苦的时候还不是吗？你看有多少人在泰国，这个庙去拜，那个庙去拜，那个庙去拜，一直拜到灵了，这个疾病要痛苦减轻了才好。今天有多人还不是吗？一下跑到这个教堂，那个教堂，那个什么地方去，是不是？就是这一种的心态。耶和华上帝说，你们以这样的心态这样祷告给我，不你们去找你们自己选择的上帝，这个神，你们所选择的神，让他来救你。这个时候才逼得以色列人要做个选择，你到底是要减轻你的痛苦呢，你还是要选择你到底要敬拜什么神。今天很多的人很糊涂的，人家一来叫你这样祷告那样祷告，上帝都，哎，所以有的时候，我的意思不是说人家愿意祷告你不要为他祷告，但你至少要清楚，他要为你祷告的是他自己做了个选择，没有依靠神，以别的代替耶和华神的。你要想起这句话，上帝说：“你既然自己这样选择，那么以别神代替我的，你就以代替我的什么东西？你说钱财有重要？你今天出了问题，对不对？这个今天出了问题就是拼命赚钱的后遗症，那你就用钱去来解决你的问题嘛，看看嘛。”你不能解决了哈，你再来做个选择，以后还要以这个来代替耶和华吗？还是下定决心了？哦，真的。所以当耶和华神回答他们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们怎么说呢？以色列人对耶和华说，我们犯罪了，任凭你随意待我们。他们慢慢愿意接受神对待他们，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意思就是说，你用我们不喜欢的方法对待我们，我们也接受。我们现在真的心里面太痛苦了，当我们愿意说顺服神，今天我们环境里面遇到许许多多的事情，不管是恶者给你的也好，不管是没神已经，神已经好好，你既然不要我，那我就在旁边看一下，看看你到底怎么样，你有没有心知道说你不在我里面，你的光景怎么样，才知道说一个人他真正有没有悔改呢？神啊，我真的你要怎么对待我，我都愿意接受了。平常的时候不是神呢、啊、你要这样对待我，我就以别的来代替你，是不是啊？对不对？现在怎么样呢？现在知道了，神你怎么对待我都没有关系，真的你怎么对待我都。他今天的痛苦是心里面的痛苦，是外面的痛苦，他现在的有的痛苦是一种心里面的痛苦，真的。当然是因为外面痛苦所引起的，外面痛苦引起，人也不可能一直抓着他，一天到晚打他吧，一天到晚这个饿他饭吃嘛。只是在这样一种阴影的底下，逃也逃不脱，避也避不过，是不是啊？心里面有多大的痛苦？你今天救我们的意思，把从这样的一种的里面挣脱出来，惧怕的里面，不安的里面拯救出来。神啊，真的，你要我付任何的代价，你要怎么样对待我？都可以。今天我们到主的面前有没有这样一颗心？主啊，我得罪你了，你要怎么对待我就好，只要你赐给我平安，真的，你要我遭遇到任何的事，我都愿意承受这样的后果。今天有多少人面子放不下，叫悔改吗？得罪人要你去悔改吗？也做不到，乱说人家叫你去这个跟人家说，哎呀对不起啊，我这个真的中伤你啊，我没有心要中伤你，但是我讲的话当只要不是事实的让你受伤，我真的很抱歉。面子嘛又要，对不对啊？是不是啊？内心里面嘛又有谴责， 那你要上帝怎么来今天怎么来救你脱离这种良心的枷锁呢？你只有一个，我们只有一个真心神啊，你怎么带我都接受。那么怎么知道他们是真心的呢？耶和华上帝知道，你真心的怎么样呢？耶和华上帝就出手了。有没有出手以后就知道了。当他们有这样的一种心的时候怎么样呢？他们就面对当时亚门人聚集安营在基列，以色列人也聚集安营在米斯巴。从前别人欺负他们，他们敢跟人家对立吗？现在别人来欺，他们真有心要归向神了，怎么样以后怎么样？他们也在里面安营，面对面的大家要征战，他们有心要依靠上帝。结果里面讲那句话，激烈的民和首领彼此商议说，谁先上去攻打亚门人，谁必做激烈一切居民的领袖。在士师时代，领袖的产生不是因为权谋，也不是因为选举，也不是因为手段啊，是什么？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碰到了敌人，谁愿意先上去跟他征战，得胜以后，他才是真正的首领，是吗？啊，今天的基督教界做宣教首领的，是在宣教工厂，得胜的宣教士回来做呢，还是怎么做呢？今天一个人做教会的教会教堂的领袖，他怎么做教堂的领袖呢？他在生命，他在各方面侍奉是有见证，胜过很多恶者的引诱的人，他来做呢，还是透过一个什么形式做？好像似乎当然还有别的地方讲到怎么样做什么的，但至少在这个地方给我想到一个，至少士师时代是硬碰硬，谁先去跟亚门人征战？打死了你还做什么领袖呢？那么一定是打胜了才做领袖嘛，这是硬碰硬的。弟兄姊妹，至少在我们心里面有这样一个意念，我们既然跟随神顺服神，开始要有征战的时候，我们也相信耶和华神是站在，就是我们悔改了，我们是站在耶和华神这一边的，我就勇敢的愿意出去征战的时候，神会成为我们的后盾，赐给我们力量，我们一定会打胜仗。有这样信心的人才能够做神百姓真正的领袖。今天你想做领袖吗？你相信上帝能够在今天这样一个征战的环境的里面使你得胜吗？我们敢出战吗？我们一起低头祷告。